第三，你咋不是本来过画画？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你们当中分享了，理论上这个时候应该说一句什么话，对吧？然后你们应该回一句什么话，但是你们没有反应，然后很惊奇地看着我，所以我在像德国人，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街上听不懂德国人说话，我会做的正常反应，我说慢一点，声音说大一点，我看你们有没有反应。伊扎尼扎布是本奈瓜画画，对吧？还是听不懂。我不管声音再大一点或者再慢一点，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对不对？我刚才说的是云南东傈僳族的傈僳语，那说的还就是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那就是讲员一开始要问候大家的一句话。假设我用刚才的傈僳语讲完今天的分享，你觉得会对你们有任何的造就吗？不会，对吧？因为我们的沟通是完全无效的，讲的没有讲清楚，听的没有听明白，就是一个无效沟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如果沟通是无效的，实际上对双方都不会有任何的建造。在我一眼望过去，有很多是结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也有社会学家做过研究，一般情况下一天过完之后呢，妻子说话要比丈夫多两倍。为什么呢？因为弟兄不怎么听第一次，对吧？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所以姐妹要再重复一次，因此好像说的特别多。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在我们家是真的。那我其实2010年到2013年住在德国，住过三年。我刚刚落地的时候呢，德国人就非常热情地问候我 Good morning。 我在想，哎呦，德国人会说中文古的什么根，但是要请我喝什么根吗？是一个什么稀饭吗？还是干嘛？我就一脸迟疑地看着他，他再说慢一点，那我还是没听懂。后面我当然懂德语，慢慢知道他是在问候我，对吧？但是在没听懂德语之前呢， Good morning 我也不知道什么。然后我竟然看着德国人在互相告别的时候祝福对方去死，我也在想去死是什么？就还满脸微笑的祝福对方去死。我当时也不是很特别清楚，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你接不到对方的祝福，也不知道对方的心愿是什么，那你或许觉得可能是因为异国文化或者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造成这种沟通隔阂。其实我和伟昌结婚之后，我和我家师母结婚之后，我发现即使都说中文，也会造成这样子隔阂。我家师母是台湾人，跟阙凡牧师的背景比较像，我是大陆背景的。所以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有一次伟昌在厨房里面做饭给我吃，突然间我听到他尖叫一声，那我自然就跑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伟昌手上拿着刀，指头上流着血，然后就跟我说拿一个 OK 棒给我。当时我就非常迟疑，什么是 OK 棒？他在看着我没有任何的动作呢，声音就逐渐就音量加强，对吧？然后就表情就比较多，拿一个 OK 棒给我。我还是不是特别懂，我在想你手上在流血呢，没有一个地方看起来是 OK 的，更不会是什么很棒的，到底你要我做什么？我就更加迟疑，然后还往前走一步，他就觉得我不够爱他，因为我没有拿他所需要的东西给他。那后来慢慢沟通之后，我才知道，哦， OK 棒是我们大陆人说的创可贴，对吧？所以开场这些想让大家知道，一个有效的沟通必须是讲得明白也听得清楚，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质量才可以得到确保。那今天像四会的姐妹已经说，已经到年底了，已经到十二月了。过去的近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如何？神说得清楚吗？你听得明白吗？神和你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有效沟通？你听见神说话了吗？你听懂神的心意了吗？我们一起来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基督教会的元首，谢谢你在复活的主日聚集我们这群蒙你所爱的孩子们来到主你的话语面前，恳求主你亲自的赐下你的信息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也恳求主你的宝血洗净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过去这一周得罪神得罪人的，恳求主你都亲自来赦免，让我们可以守节心清的来敬拜你，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恳求主圣灵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 感动我们的心，能够不但是听到，也能够行道。保守我们在主面前的一切的敬拜都讨你的喜悦，我们主你亲自的赐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诵读过了，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那我这边再读一下前三节经文，看看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对神的子民静默，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向神的子民说话。前三节的经文这么说，第一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躺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这三节经文非常有画面感，如果大家看到的话，应该是看到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虽然耶和华殿中的灯还没有熄灭，但是孤灯残影在晚风中忽暗忽明。而侍奉耶和华的这位祭司以利，这位神子民的大祭司，经文说是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祭司也到了他人生当中的黄昏时刻，所以在那天的黄昏当中，侍奉神的这位以利也到了人生的黄昏当中。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在第一节，经文说那段时间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不知道那天为什么神不向神的子民来启示，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不特别来说话，所以我们就特别好奇来想一下，是不是那天已经很晚了，已经到黄昏了，上帝下班了，不用跟人说话了，不是吗？对吧？我们在经文当中经常看到神在夜间向他的子民启示，向他的子民来说话的事情。那会不会是因为以利年纪太大，所以神觉得他需要休息，需要睡觉了，就不向他说话？也不是，对不对？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神经常跟年纪很大的人说话，亚伯拉罕、但以理、使徒约翰，这些很多人都是晚上听到神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向他们说话。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这个时候，神没有特别向年纪大的以利说话呢？我们暂时翻在这边，我们先说经文的记载，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子民这个群体当中，如果有一位最应该在意每天都听到神话语的，应该是谁？肯定就是以利嘛，对吧？应该是祭司以利。最应该听到神每天赏赐信息的祭司以利，在他一天过完之后，到了黄昏的时候，他没有听到神的话，他没有刻苦在神面前去寻求，他没有进食祷告，他没有在等候，他睡了。最应该在意神话语的这位祭司，一天过完之后没有听到神的启示，居然安心的可以睡了。如果你一天当中或者一段时间过了之后，没有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一定是箴言书说的，没有异象民就犯死，也只有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才是有福的子民。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在一天过完，在一段时间过完之后，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年过到十二月，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带领到底方向如何，我们一定就会犯死，一定就会去做不该做的事情。经文告诉我们，从祭司以利开始，他不在意一天过完有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就去睡觉。当他没有在意的时候，所有子民也都不在意，那天过完都安心去睡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对神的子民来说每天都必须听到神的话语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很清楚，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 记载了一个故事，应该所有信徒只要你信主超过两年肯定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拜金牛犊的故事。以色列人拜金牛犊，那这群去拜金牛犊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非信徒吗？是慕道友吗？是异教徒吗？这群去拜金牛犊的人是神的子民，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他们看过十灾，他们经历过过红海，他们看到云柱火柱的带领。那为什么他们会去拜金牛犊呢？这个或许我们不一定能够得到准确的答案，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就知道，在第32章有一个人没有去拜金牛犊，是谁？是摩西，对不对？摩西在第32章的时候没有参与拜金牛犊，为什么？因为摩西在山上每一天都在听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在基督信仰当中其实秘诀还蛮简单的，怎么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是消极的去压制你自己的欲望，不是消极的去限制你自己按照老我想做的事情，你压不住的，你就积极的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你自然就不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你24小时都在听神的话语，你每个星期都在遵循神的教导，你自然就不会偏心。你不可能通过压制，消极的压制来过出讨神喜悦的生活，你就积极的去爱他，积极去保守神赏赐给你的那份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年末的时候或者在立新年立志的时候，恳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落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开始的这样的光景，不要以为我们一天过完听不到神的话语是可以的，不要让我们从年末到新年开始或者明年从年首到年末的时候听不到神的话语是可以的，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人生当中没有神清楚的带领和信息是可以的。我们的属肉体的生命每天都需要吃喝，为什么属灵的生命可以长期进食呢？你不觉得很奇怪？你每天都要吃，为什么属灵的生命不需要每天去供应神的话语？可叹的是，这样的悲剧正在侍奉神的以利他的生命当中上演。祭司不在乎那天有没有神的话语，他就去睡了，其他人也一定是这样子。父母如果不在意每天遵行神的话语，你们的孩子肯定也不会在意。一样的道理，现在欧洲的众教会，不管是德国的、北欧的、南欧的，不管是哪个地方的教会，一直都在面对二代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他们的流失。神学院一直在讲的事情其实也很简单，二代的问题解决在于一代，在于第一代在神面前真实的遵行神的话语。二代看得见第一代的父母在神面前的真实光景，你们在意神的话语，他们就在意神的话语。当信仰变成宗教仪式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是看得清楚的。信仰是什么？信仰是真实活泼的生命的连结。那宗教仪式是什么？宗教仪式就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所形容的这样子，那天所有该做的宗教活动我相信以利都做了，该献的祭他也献了，但是以色列的这些子民他们该做的事情的确他们可能也做了，该带来的祭肉他们献上了，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该做的他们每一样可能都行了，但是那是真实的敬拜吗？那是神喜悦的生活吗？我们今天在这边聚集，谢谢姐妹的带领，我们今天有一个好的敬拜。但敬拜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有人在唱诗歌，有人在上面讲一篇四五十分钟的道，然后有一群人聚集在这边，就是敬拜吗？还是因为敬拜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来敬拜正确的对象，我们来神面前 来敬拜他。你在想，我的老信徒，你讲这道理也太简单了吧，这谁还不懂？问题就是我在欧华神学院是负责教教会历史的，我的研究范围是研究过去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就发现过去这2000年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绝大部分时候不是因为缺乏知道要做什么，问题不在于信息不够，问题在于信息够了做不出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刚刚过去的两周前是感恩节嘛，对吧？相信大家黑五都购入了很多很廉价的东西，但感恩节值得感恩的事情不是因为接下来是黑五，不是因为打折是值得感恩的，我们纪念的是1520年5月8号去美国的这件事情嘛，对吧？那这是一开始这个故事，后面发生了什么大家知道吗？或者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清教徒为什么要离开英国，离开欧洲，在没有好的 GPS， 在没有好的轮船的情况下面横渡大西洋去到美国？而那个时候的美国不是现在这样子的美国，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一片森林。为什么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他们在欧洲这边，他们的信仰不能真实的活在神面前，不能按照他们在神里面领受的意向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他们横渡整个大西洋去到美国。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去往美国的这批清教徒是敬虔的，是爱主的，是愿意把神的话语落实在生命当中的，对不对？这是我们肯定可以知道的。那我们大概在学校里面听过故事啊，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呢，就有印第安人带着火鸡来给他们吃，然后给他种子。如果第一年的第一个冬天你差点被饿死，正常人都会知道你接下来要努力，对吧？要辛勤工作，要自力更生，希望隔年冬天的时候不要再被冷死。那我们所有的移民，不管你是过来留学的，还是过来做生意的，还是过来投资的，只要你认真工作，只要你刻苦努力，没有多长时间你一定可以脱离温饱进入小康，对不对？但你进入到小康的时候，你会不会再想，哦，够了够了，我有一套房子有辆车就可以了，要不要第二辆，要不要再大一点的房子，要不要大一点的电视，要不要多一点的物资享受？也因此在第一代的清教徒，大家记得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是1620年的11月，但是没有人再讲12月之后发生的事情。隔年他们还有没有感恩节？隔年他们的信仰还不是这样，大家不一定知道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过了不到10年，清教徒移民美国想要建神合神心意的教会，活出合神心意的信仰模式的那样子的心智，慢慢的被生存的客观压力压制住了，慢慢的被邻居之间互相的攀比挤兑了。10年之后，他们再建立了教会，教会生活当中越来越客气，越来越礼貌，越来越人性化。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姐妹看到我做得罪神的事情，她不说，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可能她也会做得罪神的事情，她今天不说我，明天我就不说她，对吧？你好我好大家好，其乐融融，不是很好吗？问题是那还是教会吗？那还是敬拜吗？我们刚才说好的敬拜，真的敬拜，是因为来到神面前有了正确的敬拜的对象，以至于我们的敬拜是真实的敬拜。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知道这个概念又如何？当年的清教徒最后失败，我们也会失败。你觉得我选择讲这个历史故事为什么？因为都是移民教会，因为大家都有生存挑战，因为大家也都会在生存的实际压力下面慢慢变成400年前的样子。不用一代人，大家都忘记了到底神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是为了什么。教会的确会变得越来越客气。 也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无论是在400年前还是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最受欢迎的讲台上面最受欢迎的信息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生命记第28章1-14节。你要好奇的话，你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28章1-14节，那个里面讲到耶和华要赏赐的福分。耶和华赏赐的福分不单是一般的福分，这个福分是追着你走的福分，就你逃也逃不掉，耶和华就 不停要赏赐给你好东西。你缺健康给你健康，你缺太太给你太太，你缺房子给你房子，你缺什么东西耶和华追着要给你。所有世代的信徒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大家读到14节之后就不再往下读了，14节之后还有15节，15节以后的信息你干嘛不就不讲了？教会不能只讲福音的部分，没有律法的部分。我们就至少学过经济学的都应该知道供需关系嘛。你不知道你得罪神，你不知道你什么地方需要神的恩典，那讲神的恩典不就没有需要了吗？所以在400年前的移民教会，大家越来越客气之后，一开始活泼的生命连接的信仰就慢慢的变成了宗教仪式，就在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明显的上演。而那个事情不是只出现过一次，当年出现过，今天再上演，在撒母耳记上的3章也是这样子。以色列晚年的那些以色列人，也就是神话语稀少的那个时代，一定会有人拿着祭物上来，刚才我们说过，也一定会有人做了他们认为他们所需要做的所有的宗教仪式，他们觉得奉献到了，该听讲道的时候或许也听了，没有讲道的时候或许在车上还听着赞美之泉的赞美诗，对吧？还有空再听个其他的讲道，够敬虔了吧，够认真了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觉得我们的信仰只是那样子吗？只是那样子的空洞和惨白吗？我们每次聚在这个地方，我们每次回到家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宿舍里面，或者甚至在厨房里面，我们都应该真实的期待听到神的话语，有神亲自来对我们来讲话。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期待呢？为什么必须这样子来期待呢？因为身份决定了能力。怎么说呢？每个来这边的讲员，或许弟兄姐妹愿意说或者不愿意说，都会有不同的期待，对吧？传道人有一个期待，试着讲道的同工是一个期待，你对他的讲道的质量也是一个期待，受过神学训练的是一个期待。假设比如说唐崇仁牧师正在来了，你又对他是不同的期待，你对每个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期待。你为什么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以马内利的神没有期待他每天跟你讲话呢？我们明明在宣告这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这是一个愿意和我们讲话的神，你为什么不期待他每天在跟你讲话呢？你为什么不能期待他每天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给你引领呢？如果神的应许是真的，也的确是真的，他想要跟他的子民说话，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那我们就回过头来问一开始我问的那个问题，如果沟通无效，是因为神没有讲呢，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听？明明神在讲，那有可能，极有可能是我们根本没有听。那神对什么样的人来说话呢？神怎么向人来说话呢？我们回过头来看经文，这我不让你们看手机吧，看手机上的圣经第4节，在那个寂静的夜晚，在那个黄昏当中，在那个言语稀少的时候，突然间神开始讲话，而且不是轻声细语的讲话。经文第4节说，神呼唤撒母耳，大声说，来召唤撒母耳。那我们来看，在这个环境当中，最应该神说话的对象是不是应该是以利？ 为什么会变成撒母耳呢？我们如果按照人之常情来说，最应该要说话、最应该要呼唤的对象，应该是已经有祭司头衔的以利，对不对？他是宗教领袖。但是我经常在跟我家师母出去服侍的时候，我其实也会带着刚才我这个默认，我觉得如果在服侍过程当中，神要感动我们去服侍哪个群体，或者要带领我们做什么事情，神应该对我说话，对吧？我是神学院教授，也是教务主任，我还拿了神学博士，对吧？但是为什么经常神跟我家师母讲话，不跟我讲话呢？道理也很清楚，神更愿意听他讲话的人讲话，神不看头衔的，对不对？凭什么一定要跟祭司以利讲话？为什么是祭司就一定要听到神的话语？但这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看到的。那经文其实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跟祭司以利来讲？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我把经文读给弟兄姐妹听。三章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诅咒，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赎取。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向以利说话？因为以利这个祭司已经是名副其实，已经是个空头衔了。经文说得很清楚，他的儿子在作恶，在做得罪神的事情，而以利没有禁止。那你好不好奇他儿子做什么事情？有没有好奇的？如果好奇，我们就看一下前面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七节，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十七节经文说，他的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对吧？二章十七节这么说。那你觉得，哎呦，这太抽象了，什么叫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什么意思？我也没法想象。好，我来点实际一点的，这样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二十二节，二章的第二十二节，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会幕面前以伺候的妇人苟合，有没有看到？如果你觉得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你还不是特别明白在说什么，但是和妇人苟合，你总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那么你觉得作为祭司的儿子，以利有没有教过他的两个儿子这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是得罪神的？应该教过，对吧？他的儿子应该不缺乏这个信息。你作为爸爸的在家里面怎么也得教吧，而且你是祭司，祭司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懂上帝的律法？其他家都要教孩子的，你祭司的儿子肯定得教。但是为什么两个儿子明明知道这是不合神喜悦的，这是得罪神的，还继续去做呢？理由其实很清楚，也在第二章，二章十二节经文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更重要的是在后面，不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祭司的儿子不认识耶和华，那你自己突然想一下，我家那个小孩或者其他家的小孩，有没有可能是爸爸明明说了，但是孩子处于青春期叛逆，就是不听，有没有这种可能？有，对不对？有可能是孩子在那个时候就是不想听，明明你教了他没有听，所以他明明有这个信息，然后他被你，因此可能不是以利的问题，有没有这种可能？的确有。但是我们继续看经文，你就发现你刚才的猜测是错的。所以我再来看第三章的四到十节，四到十节，我把这个经文也读给大家听。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四到十节经文说，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 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知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起来，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如果我们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愿意听爸爸的教导，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话，那撒母耳是愿意认识神的，对不对？撒母耳在以利身边愿意认识神。那请问在这个时候，在第四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撒母耳认不认识耶和华？经文说得很清楚嘛，对吧？我刚才故意加慢速度。第七节的时候是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所以愿意认识耶和华的撒母耳和可能叛逆的两个儿子都不认识耶和华，你觉得是谁的错？如果两个孩子可能悖逆，但是撒母耳我们铁定的知道他是愿意认识神的，都不认识耶和华，你觉得会是谁的问题？肯定就是以利的问题，对吧？在以利身边最亲近的三个人都不认识耶和华，那肯定是以利的问题。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撒母耳不认识耶和华？第九节，当以利终于意识到是神在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教撒母耳回答呢？第九节，以利的教导是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对不对？这是以利教撒母耳的回应的方法。到第十节，耶和华再对撒母耳说话的时候，撒母耳怎么回答呢？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漏掉了什么？漏掉了耶和华，对不对？为什么会漏掉？他那么愿意学习，他那么谦卑顺服的小孩子，为什么故意漏掉耶和华？他就不认识他了，不认识的人就叫不出名字来。今天教会虽然我来了还蛮多次，真是非常亏欠，但我能叫出的人名大概就十个左右，我不认识的人我大概就是姐妹好，弟兄好，对不对？我要叫得出名字我当然直接叫名字，全凯牧师好，我认识有个人关系的我叫得出来，没个人关系的我就真的就叫不出来。撒母耳在那个时候和耶和华没有联系，生命没有连接，所以他叫不出这个名字来。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问那个问题，愿意认识耶和华的撒母耳也不认识耶和华，可能不愿意认识耶和华的两个孩子也不认识耶和华，肯定就是以利的错。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身边的那些慕道朋友，我们身边的家人，如果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你觉得是谁的错？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根本没有为神做那个见证，根本没有活出神的教导来，也在生命当中没有让他们看到我们在意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引领？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有太多的声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小红书的声音，朋友圈的声音， ins 的声音，新闻联播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在众多的声音当中的确不容易听到哪个声音是来自于神的。问题不在于神没有讲，而在于我们没有听见和听懂。我自己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是在洗澡的时候。我在洗澡的时候喜欢听音乐，所以当那个喷头的水啊冲到我耳朵身边的时候，冲到我耳朵边上的时候，如果那首歌是我非常熟的，非常非常熟的歌曲，前几个旋律一想起来我就知道是哪首歌，对吧？我相信你们都会有这种经验，不熟悉的歌唱了一半你还不知道是哪首歌，可能歌词也听不清楚。 你越熟悉那个声音，你越容易在各种各样的杂音当中把它辨明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夫妻在打电话的时候会自己报姓名，对吧？你不管是在 SN 的市中心，你在火车上面，你跟你家配偶或者跟孩子打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拿起电话来说，哎，我叫郑爱和，哎，是你家先生，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谁打电话，跟家人打电话会自报姓名，为什么你不报？因为对方很熟你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你，即使身边的杂音很多。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声音太陌生了，我们没法在杂音当中听见那份属于神的声音。而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教导也很清楚，如果我们熟悉神的声音，我们不但会跟随，而且在不是神的声音引导的时候，我们会跑开，我们会像当年的羊那样远远地跑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求主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生命当中继续能够去寻求神的话语。而如果你们真心想要做愿意听神话语的人的话，方法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第十节就是答案。第十节经文怎么说？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这个信任的关系，这个和神之间的生命的连接怎么开始？第十节就是唯一的答案，神说我们听，神启示我们回应，神吩咐我们顺从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没什么高深的学问，神说我们听就可以了。今年的夏天，对于伟山和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属灵的低潮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再次回到很活泼的信仰当中。那段时间我们学校在搬迁，同时我们要再为明年的学校的学制做很大的改变，我们几乎是累到真的快半死，同时我们还要负责夏天的夏令会的整个筹备。所以在那个低潮期当中，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回到从耶和华言语稀少到重新和神的联系特别的紧密。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呢，神就非常完美的方法来提醒我，这个最简单的方法，神说我们听就可以了。神怎么来带领呢？他没有把我带到火星上面，让我在孤单的环境当中来寻求他，他没有把我带到天崩地笑的地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巴塞罗那非常炎热的下午，每天大概都是30多度那样一个下午，因为空调会滴水嘛，对吧？空调开之后会一滴滴滴滴，我们就必须每2到3个小时把滴下来的水呢就倒出去，免得就会掉到下面，滴到人家邻居的屋子，就那个阳台上面。所以当我要出去倒水的时候呢，我一开门，那个热浪轰就喷过来。当时我是在想，哇，这么热的天，邻居应该不会出来吧，谁在30多度会出来，我今天就不用倒了，反正滴下去也没人看到，那么热的天几分钟就被蒸发掉了。神的声音就来了，神说你要去服侍，你就这样子的见证，你就这样子的生命。好，我听到神的声音，神说我听嘛，对，我说好，我去倒水。在倒水的时候，那个盆已经满了，上面有一片树叶，一抬盆子的时候呢，那个树叶就顺着水溢出来的水就溢出去一点点，然后那个树叶就到那个阳台的边缘快要掉下去，我也看到了，然后圣灵也在提醒，那片树叶要掉下去，我心里面就跟神说，树叶大哥，树叶它砸不死人的，它就掉下去嘛，反正下面也多的是树叶，不差这一片。他又再说了，你水都倒了，这片树叶你难道不顺服吗？然后我在跟神说，哎，你知不知道，哎，你今天没开空调，这是30多度，哎，我再走过去走回来要多一分钟，我脖子被太阳晒得好热。神说我们听，好，拗不过我就去把树叶捡回来。那一次是我在这个夏天的属灵生命转变的关键，神说我们听，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细节神都在跟你们说，神都在跟我们说，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位带领你们的神时时刻刻 再跟你说他有多爱你。我最后拿一个你们很熟悉的这个感恩节的故事来结尾。刚才我们不是说过1620年十一月份这批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到了美国，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落地之后印第安人送上火机，这个版本。问题就是那个版本的故事有两个重要的历史细节没有人去在意，也因此就看不到这位愿意向我们说话的神他有多奇妙。1620年过去的清教徒英国人，对吧？英国人说什么语言？说英语最简单的。当地的印第安人说什么语言？说印第安语，对不对？当地的印第安人说印第安语，过来的清教徒说英语，他们怎么沟通的？在没有谷歌翻译的情况下面，你也没带一个翻译官去，他们怎么进行沟通的？清教徒怎么告诉对方我要吃火鸡，或者我肚子饿？你摸摸肚子，人家以为你吃饱，对吧？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细节。第二个重要的细节，在清教徒抵达美国之前，很多的西班牙的这些从哥伦布之后就带了很多的流行病去到美洲，用流行病在一个个的击杀他们的村庄和部落。所以印第安人可能知道外来的人不是好人，就算他们不知道外来的人不是好人，来个外面的人为什么是送火鸡而不是送一把剑啪把他射死在滩头上面？为什么去迎接而不是击杀？这是很重要的细节，对不对？所以两个细节很关键，怎么沟通的，为什么来欢迎。所以你们想不想知道后面的故事？1620年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到达之前15年，1605年就在那个地方的印第安部落当中有个叫做 Squando 的印第安人被英国人绑架到了英国做奴隶，做了8年。在那8年的时候他学不学会英语？就学会了嘛，对吧？所以当他学会英语之后他就逃亡回去到了美国。到美国不到1年的时间又被西班牙人抓走，最后抓到了西班牙的马拉加，在那边又做奴隶。做奴隶的过程当中呢，一群宣教士当时的信徒把他就赎买回来，就赎身，因此他对基督信仰就非常的有好感。那他又跑回去，跑回去不到1年半的时间清教徒就倒了。所以当清教徒落地的时候，有一个会说英语对基督徒有非常大的好感的人带着火鸡和他同伴来欢迎他。你不觉得这是神奇妙的恩典和带领吗？在斯光朵他自己的生命当中，他可能前15年他没听到神的声音，但那个时候他看到神奇妙的带领。当清教徒开始向美国移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神已经花了15年的时间在预备一个接纳他们的印第安人。所以当他们落地的时候，他们的感恩远远超过有火鸡吃有土豆吃，他们看到了上帝的恩典，那位随时愿意向他们说话的神处处在为他们预备他们所需要的。今天的四会姐妹也提醒我们，我们即将进入到圣诞节，我们即将看到我们的天父为了爱我们，为了向我们不停地说他多爱我们，他在圣诞节为我们预备了最美好的礼物，要重新欢迎我们回到父家里面来享受这份恩典。你们不期待这样爱你的主天天对你说话吗？你们不期待天天听懂父要告诉你们他有多爱你吗？恳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来带领我们来回转向他，也更多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基督，我们生命的主，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主你愿意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天天在我们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来带领我们，来顺服你，来荣耀你，来见证你。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也让我们有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都把绝对的主权交给主，因为主你正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无论在教堂的服事，在各自家中各自岗位上面的服事，都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